Hello，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下班不演了》，我是朱凯翔。这个今天比较晚半小时，因为前面有行程，有的太赶了，所以就是直接跟大家预告说晚半小时，以免大家在这边空等。那对，就是 Hello，这个礼拜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忙碌啊，因为我有很多的会议要开。然后呢，小弟我明天还特别跟中天请假，因为我原本不是这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到4点都会在中天大新闻大八卦吗？那其实我上周就已经请假了，因为我明天就要去开庭，开庭就是这个，因为我这个个资法，然后呢，就是我之前去年年底吧，也不是去年年底了，好像是前年年底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林炳书案，然后呢闹得很大的时候，然后不是就有这个人爆料说，林炳书当时打特权疫苗嘛，用这个国安人员的名义去打了特权疫苗。那是谁许给他这个所谓国安人员的名义呢？让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点接种了特权疫苗呢？然后就那时候有很多讨论。然后呢，第一时间卫福部一度还在立法院里面语焉不详的，似乎想要掩盖这件事情。那后来包括像是游淑慧议员呢、啊，还有包括一些民意代表，他其实都得到一些消息，讲说林炳书疑似打了特权疫苗。那当时呢，就有这个医师，然后呢，就提供了我他从病历系统里面查询到的资料，然后就给我，然后我就把它 po 在脸书上面。然后后来呢，当然是就是这个后来把它下架了。可是呢，检察官就主动登案侦办，然后呢，一开始是他自案，后来呢，就直接把我跟这个在资讯传播链上面的医师全部都起诉了。所以我明天将要依个资法去出庭，在法这已经是被检察官起诉之后，要到台北地院去开庭了。对，所以我明天下午就准备要去开庭。那希望司法能还我公道啊！希望司法能还我公道。因为林炳书虽然我们公布的是他所谓病例的一种，就是疫苗接种记录，但是凭良心说，在过去两三年当中，这个疫苗接种记录，好像包括总统、副总统以降、行政院长，然后包括时任的卫福部长陈时中，他们从来都不避讳谈自己在什么时间点接种什么疫苗，在什么地方接种，这个都好像与一般人认知的所谓应该被视为私隐的病例不太一样吧？这甚至是一个公开的，巴不得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打了什么什么厂牌的疫苗，所以他跟一般民众认知的病例恐怕不太一样。那之所以会有侵犯人格权的问题，林炳书的疫苗接种记录之所以会有，就他主观上面会希望他是隐私的原因，是因为他违法去接种了特权疫苗吧？他在不该轮到他打的时候，打了不该打的品牌，也就是莫德纳。那这个是一个公共议题啊。没有人侵犯林炳书的人格权，或者说林炳书的人格权之所以被侵犯，并不是因为他的疫苗接种记录被揭露了，而是因为他在不对的时间接种了不应该由他来接种的疫苗，那是他自己让自己蒙羞啊，并不是因为资料被揭露。你看看总统跟副总统，他还请你开 S N 机车去直播他接种疫苗了，所以接种疫苗的时间跟地点怎么会是一个不可告人的隐私呢？所以，更何况特权疫苗，特权这两个字就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的。那在个资法里面，第一个它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第二个我也没有因为揭露这样的资讯为个人谋取什么私利啊，所以我就会到庭上去跟法官，就是希望法官有给我机会，让我能够好好的陈述我这些想法。那看看怎么样再跟大家报告吧。如果我当庭收押的话，那各位要帮我送会客菜的话，那我还蛮喜欢吃鱼的啦，是 OK，干煎虱目鱼我是 OK 的，但是就那个葱花就不要放了，好不好？那个九层塔蛋是 OK 的啦，葱花蛋我也是吃的，OK 啦，好啦，都 OK，有的吃就不错了，谢谢大家。我没有请辩护律师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是。理由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策略，或是没有什么要去攻防的，我就只会去把我现在讲的这些，然后跟法官一五一十的报告。其实我在侦查庭的时候就跟检察官报告过，那检察官他是完全不采信嘛，他完全不在乎嘛，就是他就完全不采纳我这方的说法。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到法院去跟法官好好陈述。今天请了律师或者不请律师，我讲的大概都是这一套，所以我没有请律师，我就好好的去跟。 去跟这个法官好好的说明吧。然后呢，天哪，我刚看到一个好令人悲伤的消息哦。东非狒狒在围捕过程中受伤，因伤势严重，急救无效，已经死亡。当时到现场时，狒狒已经受伤，经查是遭到猎枪打中。因桃园市府参与人员仅配置麻醉枪，且无委托外部人员加入，农业局将报警厘清相关的情况。好，哇，天哪，好悲伤哦，狒狒死了耶！这只狒狒竟然就死了，我觉得好难过哦。好难过哦！天哪，好令人难过哦！狒狒死了，狒狒死了，好令人难过哦！再怎么样也罪不至死吧？他就是不过就是崇尚自由，逃出铁幕啊，怎么就被猎枪打死了呢？是桃园市。农业局只有配备麻醉枪，但是后来麻醉，然后呢，将他逮捕之后，发现他好像身上还有猎枪的伤，所以他疑似已经被其他人打中。然后不是桃园市农业局，至少桃园市农业局在账面上他们没有配备致死的猎枪。那所以是不是说其实有其他人就是用猎枪打中了狒狒，然后狒狒就是辗转在逃到了阿嬷家，然后再被麻醉，这个是有点难过，唉。唉，不自由，吾宁死啊！狒狒身体力行啊！好，太悲伤了，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太悲伤了。塔利班本被出征张善政，是传说中的深绿狒粉吗？深绿狒粉。然后纷纷准备出征张善政，连一只狒狒都顾不好，你还能执政吗？对不对？就是会不会？哎，正粉先不要出征，我在反串，OK，好吧，大概是这个样子。是啊，惨绝人寰呐、啊！张善政执政之下，惨绝人寰呐、啊！深绿狒粉个个义愤填膺呐、啊，准备出征呐、啊，准备出征了，OK。好，今天来聊天吧。刚刚结束这个周末，其实我觉得有些政治议题还蛮值得讨论的。那像是88枪，然后呢，王文宗学甲慈济宫的董事长落网，然后现在绿营一铺天盖地的要洗说他跟谢龙介交情匪浅，然后说他是蓝营的大庄脚，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再来就是洪都拉斯断交这两个大新闻。那先讲王文宗好了，我觉得王文宗的状况其实就是你觉得分开讲一件事情是案情本身，第一件案情本身呢，其实我一直看不懂，就是你很难想象王文宗到底在这个案情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现在两块，第一个是台南地检署若有似无的放出消息，说王文宗是幕后主使者，他是主嫌。就是台南地检署的香月讲了这些，但是呢，针对主嫌跟幕后主使者，他到底是怎么主使？那他主嫌的主究竟是主在什么地方？他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那但是呢，根据揭露的消息，王文宗扮演的角色呢，是说当洪震钧，然后呢，这早先落网的主嫌，就教唆开枪的，跟孔祥志这个实际开枪的枪手，当时他们在开完枪之后潜逃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王文宗两度到大陆去安排什么酒店呐、接济呀、还有像是这个电话啊之类的，就是王文宗两度去安排。那照说你不会觉得在逃亡之后远赴中国大陆去接济逃亡主嫌跟枪手的人会是主使者吧？你觉得主使应该是真正教唆他去开枪的，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主使到底怎么主的？然后呢，主嫌到底怎么主的？跟现在揭露的说王文宗是到中国大陆去接济了洪震钧跟孔祥志，这两个连都连不起来啊，连不起来啊。但是呢，不管如何，绿营已经抓到主嫌跟指使幕后常进人这几个关键字之后，狂轰国民党跟谢龙介。 啊，说什么啊？这第一时间图卡来了，什么他是马英九后援会啊，是什么朱立伦后援会、谢龙介学甲后援会，什么巴拉巴拉讲说他是蓝营大庄脚啊，又卖虱目鱼什么什么，跟蓝营走得很近什么之类，一直讲，我就觉得这个腐蚀痕迹非常深啊。因为台南地检署他也没有交代什么祖先到底是祖在什么地方，他幕后主使的相关情节到底是什么，也没有揭露。但是绿营呢，就正好抓着祖先跟主使者这件事情狂轰滥炸。而且什么图卡跟梗图，在礼拜六晚上一时之间，所有都准备好了。林俊宪、王定宇几个发动主要攻击，不是吗？然后呢，还有像是什么林依婷，我真的不知道林世杰的女儿林依婷这个新科的台南市议员凭什么？你爸还在收押哎，你爸跟郭在清是混在一起搞钱、贿选、恐吓勒索的。结果呢，你在那边啊，你跳出来，好，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台南地检署放这个话，其实颇有玄机耶。他说是主嫌，怎么主啊？怎么主啊？但不管怎么样，看起来这一波攻击就是绿营一个绝地反攻的姿态啊，的姿态啊，就是在早先，在从蔡英文从英系民进党的主要权力流转到赖清德赖系这个过程当中，在南投补选之前，南投补选。后段后期啦，看起来赖系是火力全开了。但是在那之前，民进党三连败的期间，从王宏威补选获胜，然后对不起，从九合一选举的尾声，九合一选举再到嘉义市长，再到王宏威补选，这几次选举蓝营都连胜的情况的时候，那时候看得出来，绿营的网军是有一段时间是一盘散沙，但是看起来已经整军完成了。在上个周末，针对谢龙介的饱和攻击，针对国民党的饱和攻击，那个协同作战，大家都传差不多的梗图，然后快速制图、快速找画面，然后快速跟南检配合。各位，民进党的网军动起来了，火起来了，火起来了。英系到赖系之间的流转是已经看起来是已经完成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值得观察的点。各位，民进党的网军火起来了。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南检跟民进党，我是真的不太信任南检办案。南检不是才前阵子才地检署的这个检察长这个叶淑文女士不是才请辞吗？然后根据内部消息，其实就是因为她即将被调职，她现在大案积累在她手上。台南现在总共有五大案、六大案，包括像88枪案，包括像是正副议长贿选案。包括像陈凯琳的贪渎案、黄伟哲的灵骨塔案，还有卢渣案，都是南检在办。结果呢，南检检察长在此时此刻阵前换将，即将被调职。四月份的时候，他可能就被调职了。于是他愤而提前请辞，提前请辞。消息才传出来，立刻法务部就开始放消息啊，就看起来很明显是法务部放了消息的报道，讲说那是因为叶淑文不会办案啊。正副议长案，他隔了9天才去搜索，搜索个屁呀、啊！早就灭证了。所以是看得出来，这叶淑文请辞之后，马上在媒体上面，有些人在带风向，那个角力看起来水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呐、啊。还有上次在直播当中跟大家报告的，水最深之处在什么地方？在于正副议长案里明明就有写到，当郭在清去说服李正国，就是国民党的市议员李正国，要跟他买票的时候。他有讲到什么？他有见他一次两次，看起来李正国一时之间没有上钩，郭在清就直接跟他讲说，不然我找黄伟哲来跟你见面，黄伟哲做挂保证。这个后来在起诉书当中没有进一步交代黄伟哲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两种可能，两种最浅薄的判断，一种是郭在清跟黄伟哲完全知情，共犯结构，反正就是第一层白手套去谈。李正国没有买单。第二层，郭在清去谈，李正国还是不买单的话，黄伟哲第三层就下去坐保，就是共犯结构。另外一种就是没有黄伟哲的角色，郭在清是拿黄伟哲当神主牌，当成是就是假黄伟哲之名呐、啊，狐假虎威之名呐、啊。但不管怎么样，起诉书都没跟我们交代，为什么没有？What？为什么没有？一个市长如果是被人家拿出来这样子利用，或是说利用都应该要查个水落石出，黄市长清白吧。更何况，如果是真的怎么办？如果郭在清不是豪小怎么办？但是就是没查。 没有查，所以各位不觉得杞人疑窦吗？这就是这个案，就是难解，他的办案到底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所以各位，这就是我对难解是非常不信任的。那在这一波当中，我更觉得难解，终究恐怕还是民进党在介入甚深呐、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民进党好了啦。其实也不用玩的这么，我不觉得。当然，民进党他这样子饱和攻击、集火攻击，一定某种程度会让死忠仔们然后士气大振，或凝聚死忠仔，一定有这样子的效果在。可是我相信更多的民众其实没有这么不理智，因为毕竟我刚刚讲的台南现在几大案，你现在说88枪是王文宗教唆开枪，可是问题是。就算是王文宗主使教唆开枪，洪震军落网之后就已经讲了，那是因为郭在清在台南将光电开发利益鬼挖 Punky，所以百转千回绕回来还是郭在清在鬼挖 Punky 啊！郭在清凭什么鬼挖 Punky？他凭什么？他是怎么样鬼挖 Punky？不就是因为跟你黄伟哲是否勾结吗？跟陈凯琳？前经发局长勾结啊，还想要染指台南市议会，然后解除台61线以西的开发禁令，不是吗？所以民进党要打王文宗合理，这是一个政治攻防。你想要再进一步的扩张战场、扩大战果去打谢龙介也合理。你在主观上面当然会这样想，但是客观上面逻辑说不通啊。你不可能只打王文宗，然后避开郭在清。但是有一种人，就像林依婷这种神经病250啊。他什么意思？他什么意思？他从第一时间，从礼拜六晚上、礼拜六傍晚，一直到今天在发文，他讲的逻辑是另外一个。他讲的逻辑是王文宗跟谢龙介串通好了，自导自演去开枪。为什么？因为林依婷她的爸爸林世杰跟郭在清是一起涉入正副议长贿选案的，所以林依婷不可能提他爸爸，不可能提他爸爸就连带的把郭在清的角色也拿开，所以呢？他不能提为什么，就算王文宗是教唆者，他不能提王文宗为什么要教唆去开枪，他只好要把郭在清的角色整个从88枪案里面挖掉，就变成说，因为谢龙介为了选举，于是跟王文宗自导自演炮制了88枪的枪击案，所以两块咯，一块是像王定宇、林俊宪，他们心中就算想要这样讲，他们的脸皮。还没有厚到那个程度，所以呢，他们就是在影射说王文宗跟谢龙介很好啦。哎呦，你不要讲我们黑金啦，你国民党没好到哪去，你国民党也很黑啦，国民党也很黑啦。谢龙介的靠腰啊，你们国民党不是黑金？这是林俊宪、郭国文、王定宇、林怡景这些台面上的立法委员，稍微有一点康长的，他们还不至于这么夸张的人的说法。林怡婷的说法是说。是，就是暗示，讲得很白了。各位看他最新的一篇脸书，他的意思就是说，谢龙介再怎么样想赢选举，也不能选成这样吧？就暗示王文宗跟谢龙介是串通好去炮制这一场枪击案，完全把郭在清鬼挖旁提的角色给拿掉。OK，所以回头我刚讲，我不觉得有民众有这么好骗的，因为你现在台南六大案。88枪枪击案，刚讲了，洪震军就已经指控了郭在清鬼挖 Punky 啊，那他为什么可以呢？他为什么可以？不就是因为黄伟哲在撑腰吗？黄伟哲在撑腰啊，然后还要靠市议会掩护啊，然后陈凯琳是内应啊，里应外合光电帮啊，所以88枪，郭在清没事吗？当然不可能嘛。那卢渣案就不用讲了，60几万吨的卢渣获利21亿元，这是起诉书已经起诉了。郭在清啊，然后就从赖清德到黄伟哲市府一直在掩护啊，一直在掩护啊。然后呢，再来什么陈凯琳贪渎案啊，他收贿就是被郭在清收买啊。然后经发局就是主管光电的，他们现在就是要染指台61线以西这一块。然后原本就是陈凯琳在市府里面作用，然后呢，在正副议长只要能够掌握在手中，邱丽丽能够上。 那议会只要解禁台61线以西不得开发光电的禁令，经发局陈凯琳就会马上开放，那郭在清收钱办事的那些厂商就可以在台61线开发光电了。所以陈凯琳贪渎案没有郭在清吗？正副议长案就不用讲啦，郭在清都被收押啦，就是因为正副议长贿选案回头来也是为了台61线以西的光电开发利益啊。然后再来还有黄伟哲的灵谷塔案啊，之前不是跟大家报告黄伟哲的灵谷塔案去跟灵谷塔业者收一啊，说拿1000万来解决啊，然后呢拿1000万来解决，黄伟哲不好直接收，他找了一个律师叫陈文宇的，叫陈文宇去收，陈文宇就对外说那是律师，那是灵谷塔业者给我的律师费。然后最好笑的事情是被人家查到这个什么，被人家查到是说这个黄伟哲去被黄伟哲叫去跟灵谷塔业者收1000万，实拿720万的这个陈文宇律师，就是郭在清在告陈娇华跟学甲在地不断的就是在指控卢渣的那位李姓里长，就是这个陈文宇律师啊，非常可恶啊，在台南告陈娇华跟这个里长还不够，还故意到台北来告，让陈娇华跟这个里长必须要在台南台北之间疲于奔命的跑法院啊。黄伟哲跟郭在清都是用这个陈文宇当律师，黄伟哲找他来收钱啊，然后郭在清找他来告人啊，怎么都是你耶，怎么都是你耶。然后王定宇、林怡景、林俊宪、郭国文一大堆人，在他们的台南黑金故事里面有王文宗跟谢龙介，没有郭在清。各位你觉得民众可以接受吗？死忠仔可以啦，死忠仔觉得气势大振啊，死忠仔觉得哦，好久没来，天，久这这个久旱逢甘霖啊，我党终于要忠心有望啦，天上掉下来的王文宗啊。可是你只字不提郭在清，是有多少民众可以接受？因为照你的逻辑，王文宗还不是谢龙介的学甲后援会会长，王定宇第一时间还造谣，谢龙介的学甲后援会长叫做周素兰，是一位妇女会出身的女士，不是王文宗，这造谣了。他就算王文宗在去年选举的时候挺谢龙介，可是他就是挺啊。难道他有跟谢龙介报告说他哎对拍谁下枪击案是啊、哦、我有介入哈，我有去大陆接济。照这个逻辑，照民进党硬要扣上来逻辑，难道从陈宗彦嫖妓赖清德要退选吗？陈宗彦嫖妓赖清德也要负责吗？陈宗彦嫖妓赖清德不用负责，那王文宗这个好的，王文宗你这个例子你觉得不一致。郭在清何许人也？郭在清民进党中执委，在他犯罪的每一天他都是民进党中执委。他还是什么？他还是蔡英文在2019年，哎、欸，2019年为什么赖清德后来跟这个黄伟哲之间关系很淡啊？就是因为黄伟哲为了自己，他是最早背叛赖清德的。赖清德2018年的时候挺黄伟哲，信赖选择忘记了吗？信赖选择，信赖赖清德的赖，哲是黄伟哲的哲，信赖选择这个口号。但是因为黄伟哲他一直被郭姓良、被陈廷妃这一派逼得很紧，所以2019年当赖清德要挑战陈廷妃的时候，黄伟哲是第一个背叛赖清德、靠向英系的人啊。黄伟哲跟潘新传还有郭在清最早成立的蔡英文连任竞选总部在台南，在赖清德的龙兴之地啊，黄伟哲是最早背叛他的县市首长之一啊，就是谁？就是郭在清成立了蔡英文竞选连任总部，他是执行长啊，他是执行长。后来在2022年又是这个黄伟哲的竞选总干事啊。如果王文宗之于谢龙介，谢龙介简直就应该要抓去关了。请问一下，郭在清的角色之于黄伟哲，之于蔡英文，之于你大民进党，怎么有脸啊？难怪他们只字不敢提啊。所以各位，你遇到有人跟你辩论，你就郭在清啊，你怎么不嘴郭在清啊？郭在清是真正的主嫌啊，你写考啊，你要民进党中执委就不行了啊。王文宗在国民党还没党职哎，更何况这种地方的头人跟各方都交好，现在不是被爬书一大堆吗？他蓝绿都 OK 啊，他跟被开枪的谢财旺也麻吉嘞。所以我觉得这一局。案情本身就是因为案情本身，你硬要打谢龙介是打不上的，连不起来的，连得很牵强。但是硬打下去，然后所有人一起饱和攻击，这就是民进党的网军复活了，中央土房开始重新运作了。所以 戒之慎之，一定要当心呐、啊。这就是上周末这一局当中我看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这个狒狒被委外单位猎枪打中这件事情恐怕就会引发案外案，因为理论上来说，猎枪应该这个猎枪有没有合法，然后呢，使用猎枪有没有合法，恐怕就会变成一个案外案了。就大家都很关心狒死异乡是吗？唉。所以，OK，前面讲的这一局，大家可以听懂吗？大家可以听懂吗？有点复杂，但其实也不会啦。如果我们常常有在追直播的，你就应该知道说这个脉络我都讲过很多次的。所以这一局硬打下去是真的有点扯了，有点扯，但是还是硬打了。为什么？中央厨房做后盾，大家一起上，大家一起上。所以真正要小心的不是这一局，对谢龙介有没有伤？我觉得没有了，谢龙介已经。就是去年被打了一年的，你说有什么伤？很难伤啊。但是，民进党的网军复活了。今天他打不倒谢龙介，不代表他明天去打别人打不下去。那打了之后，三人成虎，真身杀人这件事情是有可能成真的。前阵十一段时间，民进党网军成疾，但那样子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开战了。龙介这只是这连续三天回的也很硬啊，大家可以去看他脸书，他从礼拜六、礼拜天里，然后今天连续发三篇，很硬啊，要战是不是？来战呐、啊！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喜欢看到的国民党，我们喜欢看到的在野党就是这样子啊。哎，照说应该是在野党要比执政党凶吧？在野党应该要严强烈监督执政党吧？结果民进党当执政在野党的时候很凶，当执政党的时候也很凶，倒过来打在野党。但是常常过去让人家诟病的是，我不想要讲什么世代不世代的问题。但是常常国民党好像不管执政还在野，永远都把自己当成执政党，我觉得说不过去吧。人家讲你，人家在你头上泼粪撒尿，然后你不吭声，或者说你的回应有气无力的，没有的事看起来都像有了，就是要直接干回去啊！第一时间快速反应，他打你一巴掌，你就直接他。打你一巴掌，你就直接从他的鼻梁给他打断下去啊！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在野党，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很赞，赞赞赞！Alice，林依婷确实很妙，说实在，她真的很妙。我觉得连我都比他认真。他到现在还在讲什么？谢龙介有44笔房产，44笔什么房地产还是什么之类的，不管他怎么用词。但是这明明在去年选前就站过了，那时候林依婷呐、啊，还有黄伟哲几个发言人，什么吕维印呐、啊、李退之，李维印这次是不是落选了、啊？真的是谢天谢地，老天还是有眼的。虽然民进党已经上了很多席，但吕维印落选刚刚好。这几个议员或前议员发言人真的很逊。44笔房产，它明明就是44笔建号或地号。大家都知道，你可能一栋房屋你就有2个地号了。你的公共设施跟你的这个土地持分的这个状况，它就已经会有2个地号。结果他们就硬是把44笔建号地号，然后加起来说叫44笔房产。结果这去年就已经炒过了、啊，去年谢龙介也回过，我都有看到报道啊，我还看到有周刊网的记者是非常认真的去走访了这四十四个。是一一查访了这44个地号，然后就归纳说，这是其实是12块地或者是房屋，那其中还有铁皮屋，然后还特别归纳说，谢龙介的房产投资偏好中古屋啊，他不买新的，他都买中古，他都挑那种便宜的中古屋买啊，奇怪， 结果都已经去年选前你打四十四，然后结果媒体都已经报了是十二，是十二块土地或房屋，结果你现在已经去年11月选举，现在都已经3月20几号了，已经过去了4个多月，你还讲四十四，代表什么？代表你要么就是复制贴上，你完全不做功课，再不然你就是邪恶到家了，你就是故意在那边洗啊，在这边洗啊。所以，而且昨天林怡婷来我脸书站的时候，她好像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怎么会这样子？这媒体都写过，她比我还不认真呢。她要打人，她还不做功课。我在为了直播，我做功课，我都看过她是十二块房屋，或者是十二块土地或房屋啦。这不是很夸张的事情吗？然后再来一直在那边讲什么2800万、2600万买一栋大楼，买一户大楼。他也在玩文字游戏，很多朋友第一时间误会谢龙介的2800万是大楼里面的一户，但他其实不是，他是2800万、2600万买了一户透天，然后里面隔了16个房间，然后呢套房出租，套房出租，然后这2600万买这一栋透天，隔了16个套房出租的，还有2000多万的贷款，啊，那现在是怎样？有法你要说你要打什么？你要打什么？啊！你们邱丽丽怪光电大楼买两户双拼的，一户都上千万，现金买一户，一次买两户。啊！你不叫，你还投他，你老爸还帮他贿选。啊！你一直咬谢龙介什么2600万一户，一户透天，你在叫什么叫？我不懂哎。所以我刚刚看到朋友有讲说，去年打完之后，谢龙介都已经金刚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在台南。水里来火里去的啦，然后还，不要说真，不要说真的，假的都被人家这样打了，何况是真的？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打的啊。那所以怎样？是啊，威廉，光电大楼一户差不多就这个价钱。光电大楼我去年也有做功课啊，差不多就是啊。其实邱丽丽在申报的时候，那已经好几年前了。她申报的时候一户就2000多万了。然后你现在再去查，同样一栋大楼里面实价登录，那个市价都超过3000万、3、4千万。所以现金买房有什么关系吗？怎么了吗？怎么了吗？而且那个建设公司就是郭在兴跑去跟李正国讲说买房可以打八折的同一家建设公司老板盖的，你们这么黑，你还去质疑人家财产，我真的不知道聊天室里没有台南乡亲呐，你们真的能够做事这样子政治攻防，攻防到如此没有下限，一点人情义理都没有，一点，我不要讲道德啦，讲道德严重了。就是一点江湖道义，一点武德都没有，怎么脸皮可以这么厚啊？真的很扯淡这真的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只有一种状况，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林依婷昨天来我脸书站，会三言两语被电到发亮？因为民进党常年在台南不被挑战，没有人挑战他们，没有人挑战他们。他们长期都在同温层里面相濡以沫，你讲什么啊？对，我讲什么啊？对，大家都互相取暖，所以呢，他可能就真的觉得2800万打这个透天厝，我靠，打得真是犀利，好漂亮啊！哇，了不起了不起！然后讲44号房产啊，就是啊，不然怎么样？因为彼此没有挑战，彼此没有挑战，彼此可能还互相的就是阿谀啊，对，一定。英雄出少年哦，打得漂亮啊！所以呢，当这些说法拿到同温层之外，拿来站台北的记者的时候，你不站还好，一站我把你电爆，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差不多就是这样子。英皇万岁是两户上下楼吗？我怎么记得是，就是左右，是上下楼吗？是上下楼吗？这个我没有办法确认。 是啊，台邦建设啊，嘉荣说没有人如此怼过他，他一定恨死你。没有，我怼过他，我怼过他三次啊，我怼过他三次啊。第一次是好像是那时候有防疫包，然后呢，那时候的防疫政策还很混乱，就是防疫包是里长帮居家隔离的人领，然后呢，林依婷就把它当成是一种选民服务，说我去帮你们领，我去帮你们领防疫包。然后呢，那时候明明就规定是里长，因为你不可能鼓励一般的这个居家隔离的民众随便把身份证交给别人，所以起码要是里长。那林依婷就是要选举嘛，他就做选民服务，他就讲说这是选民服务，然后就有人去站他，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我就也去站他说，我说哎，这个灰色地带，灰色地带的，你还把它当成是就是照说你又不是里长。你在那边，你只是为了选服，想要接触选民，那这种事情你私底下做，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你还拍影片，然后还要去骂人，还去，我上他那时候骂谢龙介什么都忘记了，还去骂人，你做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不合当时防疫规定的啊，那你在叫什么叫？然后就对，然后跟他站过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好像是安平那个大桥，安平那个大桥，谢龙介在选举的时候有讲说他可能要考虑要重新再审视他的预算，因为他们从当初中央核定的时候6亿，然后最后安平那个跨海大桥的预算是18亿，就算说中央一开始核6亿，最后到台南市政府确定预算是9亿，再到去年核定的时候已经变18亿，9亿到18亿，你再怎么说全球缺工、通货膨胀涨40%可不可以？它涨2倍，40%跟200%，这个各位数学会算吧？那也不说没，不是说不盖，那就是审视一下这个预算有没有可以准结的地方。然后民进党就立刻上去说：“哦，谢龙介党建设，林依婷就是啊，因为他好像安平选区的嘛。”然后就大家，我又上去怼过他一次，我就说涨两倍很合理是不是啊？涨两倍很合理是不是？我们政府很有钱啊，你可以分多少啊？然后就怼，好像是怼这一次的时候我就被他封锁了，差不多这样。威廉，安平跨海大桥，安平跨海大桥，哎，9亿变18亿，哎，好像才前后才一年而已，哎，9亿变18亿，哎，我们政府是有多有钱呐？哎，怎么民进党的县市都是这样？前几天不是台中市的民进党议员才想要怼那个谁，那个卢秀燕吗？说球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呢，结果就被打回去啊！你们那个新竹市的球场不是三倍吗？我已经很客气了。他没有解封我啊，他不让我去他那边留言呐、啊。但是，因为我没有锁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来我这边留言，但是我不能去他那边留言。他可能就是怕我去他的那边留言，然后讲一些他的同温层会崩溃的话。好，最后15分钟来聊天吧。我们今天聊到6点半，还有18分钟。有没有朋友要聊天的？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提出来，我们来聊天。他应该还是锁我留言，我还是看得到他，他只是不让我留言。如果我要留他的东西，我一定要分享，我要分享他就会知道啊。所以他应该是锁我留言，他就是不给我留言呐、啊。郭台铭访问是否要挑战侯友宜？我觉得他应该会想要竞争吧，但是要挑战成功，我觉得很难呐、啊。但是郭台铭董事长当然有自己访美的权利啊，那说不定他真的有什么具体的成果，那大家到底是乐观其成？那我只能说，在主观上面，我觉得可能有要挑战侯友宜的意思，但在客观形势，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将来接下来有什么好的表现，那我不敢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客观形势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子。 奔波，哎，好久没看到你了，什么时候去成都玩呢？最近忙啊，没时间呢。您冤枉了我一个好难的问题：欧美的抗议、巴黎以色列的事情，然后再对比以前颜色革命运动等等。我觉得巴黎的那个就是那个抗议，今天最有效、最有趣的抗议，不是消防队阵前倒戈去挺抗议群众吗？然后让巴黎的抗议，好像据说。这2天是不是同天？好像有数百万那个法国人站上街头嘛？我觉得马克龙一开始是轻忽吧，马克龙一开始是轻忽，然后就让这个抗议越演越烈，然后他等误判政治形势了吧？就是他要把这个年金改革的法案，就是跳过国会，尽自己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执行，所以他有点轻忽误判了政治形势，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又轻忽了抗议的这个力道，那。我前几天跟邱老师在聊天的时候，邱世新老师他就觉得说这个很像套路，因为美国习惯的做法就是要让稍有不听话的盟邦，不管是敌人或是盟邦，就让他国内遭遇困难。当你国内遭遇困难的时候，马克宏就必须你国内乱了，你就在外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挑战美国。所以，也许乌克兰战争上面，美国需要欧洲国家一致脚步。然后，但是法国一直就是那个蠢蠢欲动，不管像是欧洲军的倡议啊，又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和平的期待啊，都跟美国未必步调一致。所以呢，这背后有没有某种程度在让马克龙警醒，或是让马克龙因为深陷危机，所以必须仰赖盟友的支持的可能性存在？邱老师认为说，这是美国一贯的套路，可以再观察一下。这大概是我的看法。以色列撕毁协议，占领4个据点，我觉得其实恐怕也有美国背后的影子啊。因为中国在中东这边取得重大进展，包括了叙利亚跟阿联酋的和解，包括了伊朗跟沙地阿拉伯，就是沙特的和解，然后这些，然后甚至包括沙地阿拉伯跟也门都要取得某种程度的和解了。那如果当中东这些伊斯兰国家，甚至是不同教派的伊斯兰国家，包括像是什叶派、逊尼派不在话下，叙利亚是非什叶派、非逊尼派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阿萨德家族、小众的伊斯兰教派都能够获得大团结，谁倒霉？谁倒霉？以色列倒霉啊！一个团结的中东，一个团结的中东伊斯兰世界，以色列就倒霉了。所以以色列，我觉得以色列某种程度添点乱子。让中东不要大家一路顺风顺水的滑向和平，我觉得还蛮合理的。请恕我在这2个议题上面都或多或少有一些阴谋论，我没有100%的证据，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只是觉得，我很相信，我之前不是在有跟大家讲嘛，我觉得个人的意志重要，但是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那个结构，比如说当权力开始往哪边流动的时候，比如说像是我们早先在讨论苏贞昌会不会留任，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蔡英文跟苏贞昌的意志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呢，结构是2024总统一定会换人，所以权力的流动、结构的改变、流向赖清德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你再怎么想让苏贞昌留任，可是你无法一个人去阻挡整个权力的流动，所以最终苏贞昌下台了。同样的。我也觉得，像中东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大势之所趋，那其中就会有人想要逆势去操作，那斧凿痕迹就会很深，而且也不会成功，但是他还是会尝试，对。我怎么救狒狒啊？狒狒已经不行了。奔波，你讲的这沙伊建交，叙利亚最近不是用那个了吗？就是好像是我最近才看另外一个新闻，原来叙利亚还有一块， 叙利亚这个土地里面还有一块被美军占领啊，就是叙利亚在它的这个东部的某个省份，就是油田密集区，美军到现在还死站着不走，美军就保护那个什么美国的石油的合约承包商，然后就在那边挖人家的石油，挖人家石油，对外宣称说这些美军是在保护库德族。但其实他就是在保护这些油田，让美国的石油承包商继续去占叙利亚的便宜，去卡叙利亚的油。然后最近好像是伊朗共和卫队吧，是不是？然后就去攻击了这些油田，去攻击了美国，然后美国就去打叙利亚，就去打叙利亚，叙利亚就哑巴吃黄连。所以这边的局势其实还是蛮不稳的，还是蛮不稳的。美国就是继续在那边吃干抹净，吃干抹净。光是一个说不过去，为什么美军在叙利亚土地上？为什么？为什么？最近联合国副秘书长不是也被记者问到过这个问题吗？所以请问一下，美军在叙利亚土地上面这是合法的吗？然后他整个回答就是一个薛丁格式的美军啊，你就是介美军的存在介于有或没有之间，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这个王八蛋，美国在哪里，战争就在哪里啊，美国远离哪里，哪里就有和平的曙光。你看到乌克兰，再看到中东，就是这样了。我觉得小心几率，我觉得小心自己是很悲观。我有跟他聊过，他私底下蛮悲观的，然后但是他是说他会拼到最后一刻，因为他觉得党员投票对他非常不利，他觉得，然后呢，他说他有收到很多消息，像是很多什么退将啊，黄复兴的退将啊，私底下都到处传简讯说不要再帮徐小新站台，不要跟尽量避免跟徐小新同框。我直接讲啊，像什么陆战队的纪灵连上将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像就私下都到处去传简讯给很多在，因为松信区其实眷村还是不少。黄复兴的势力还是不小，然后就有传简讯给很多人，就讲说，就是不要再帮徐小新站台，不要帮徐小新同框。然后呢，徐小新就一直认为说，在党员投票下去，黄复兴一定会全力动员支持费永泰。那他民调又没有绝对的领先，然后呢，结构就是占比又对这个徐小新不利，所以他觉得他民调赢不多，民调虽然会赢，但赢不多，党员投票他就会。被一波海啸、一波流带走，对，所以就是徐小新很悲观呐、啊。但我一直都觉得未必吧，我也不觉得国民党的党员难道真的就没有不展望未来吗？就只会很僵固的投票吗？其实我一直是对国民党的党员，即便没有什么期待，但也不至于这么绝望吧？我不晓得、欸，还是朋友们，如果你们很担心的话，你就是多帮他拉票啊。蒋红说：“强烈反对我这样反美，没有美帝，世界早乱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反串，但其实我不是反美，我不是反美，我只是很平铺直叙的讲出了美国的所作所为而已。我没有反美啊，我超级喜欢看 NBA 跟 MLB 的耶，我超级喜欢的耶，我每天都要看 NBA，我每天只要有棒球季的时候，我每天都要看这个 MLB。我拥抱大美国价值，我怎么会反美呢？”但是美国在世界上面做什么事情，我就只是把它讲出来就好，我就只是把它讲出来而已啊。Jason，林玉芳不太一样，林玉芳早就不想选了。她在2020年多选那一次，是因为国民党自己瞧不定啊，大家都不想要让中小平出来选，但是没有人能够挡住中小平，就是在地的啦，除非你空降一个什么人去，但是也找不出什么人来，所以最后只好大家再去拜托林玉芳选2020那一次。 所以林益芳那时候根本没有要选的，他跟费鸿泰委员的状况不太一样，他是被大家拜托出来选的，为了要挡掉钟小平，因为，好啦，不好说，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为什么钟小平大家都要挡他，所以林益芳的状况跟费鸿泰是不一样的。卖面仔当然也不能选，因为卖面仔如果选的话，老费就要翻桌了。因为国民党的初选制度是就是三成党员投票，七成民调。但是如果参选的这些候选人们共同协商，也可以改成全民调。那如果是一对一的话，那就是以原本的规定为主。所以大家听懂了吗？如果面店老板没有被踢掉，就是面店老板跟徐巧芯。可能会支持全民调，那因此2-1就会赢过老费主张的3-7。但是如果面店老板也被踢掉了，那老费跟徐小新1-1的时候，两个人如果僵持不下，那就是照原本的制度是3-7。OK，这样理解了吗？所以面店老板也要被踢掉。那面店老板被踢掉，当然是有很争议的。你说两个直接费用他的立委，费用他这个立委的助理跟徐小新的议员助理，这直接踢掉，我赞成。但是面店老板，你凭什么踢掉他？你凭什么说？我以前没听过你要选，你就可以踢掉人家？那台北市长的选举，大家还记得去年台北市长选举？你只记得柯文哲，对不起，你只记得黄珊珊、蒋万安、陈时中，但是你知道其实还有其他9个候选人吗？你听过几个？那中选会可以把他们踢掉吗？说没听过他们。那国民党为什么可以把面店老板踢掉？所以这件事情是很有争议的啊，很有争议，而且你留下了一条隐信啊。如果到最后这个初选结果不尽如人意，大家拱拱拱，然后面店老板去跟去，初选是受选罢法规范的，他如果去跟法院申诉说这个选举无效，因为我的参选资格被取消，搞不好他官司打赢你的初选要再来一次你再继续失血吧，所以随便啦，好不好？我们就看着吧，反正只是就这样子啊，我也不想说什么了，就这样子吧。好啊，大家都没问题了，聊得怎么样？HBZ 最近真的懒得看这种选举，反正要等到左岸跟美国干扰后的候选人才反应才能才知道结果。现在怎么乱搞都还有翻车的可能。我也觉得现在就这样吧。反正我之前我上礼拜有讲过，我上礼拜在这段节目上面已经讲过我对总统选举现在看法了。现在就是意兴阑珊的，那就是上礼拜五在中天下午在中天大新闻大八卦。然后我就讲，所以我觉得侯友宜状况就是，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什么药啊。我不会，因为如果你跟我直播跟很久，就知道我在四大公投的时候，我对他态度非常不满。可是其实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机会赢，那我骂他干嘛？但是我终究还是要看看你葫芦里卖什么药，就是这个名为侯友宜的商品打开来里面，它总不能是一团烂泥吧？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不会拿四大公投的那些恩怨，或是那些心中的不满，就直接在这样这种大选中否定你，然后是说，当时他怎样怎样，所以我绝不投他。 我不会，我不会。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帮你讲什么，因为你到底什么主张，我什么都不知啊，我一概不知啊，我一概不知啊。所以我能帮你讲什么？我现在也帮不了你讲什么。这就是现在的问题。对，所以我都会觉得，还不如多讲一些其他的。像昨天有很多很有趣的事啊，比如说我昨天总算有刚好有时间，刚好看了一场这个 P Plus League，然后看了这个高雄17直播钢铁人，然后看了林书豪，完全就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后卫。然后呢，我是谁？我在哪里？然后呢，就达成了这个15次助攻的记录。那个传球真的完全是不同等级啊，把一支落垫底的烂队打到人人有饼吃啊！人有饼吃，然后搞不好不要给他摸进季后赛哦。这样聊聊这个多开心啊，是不是？多好！而且就是网络上面，然后一直说什么什么林书豪舔共啊，什么什么，一讲那些垃圾的匿名的账号在那边讲这些，结果林书豪在场上多受欢迎。我昨天看到他那样的表现，我都觉得很感动，很想哭。毕竟是看了10年还在球场上奋战的人。你就会觉得说他真的很努力啊，然后看了之后很感动，而且人家是真的，就算他，因为他在 NBA 受过大伤，他在篮网队的时候受过大伤，整季报销之后，他不自己讲吗？他现在没办法灌篮，很吃力，受过大伤，但是他的那种球商，哎，我用了这个对岸的之语，球商，还有他的那个基本功，传球的时间跟那种你知道抓节奏那种感觉。他就是一个异次元的人出现在台湾的篮球场上，看了之后会感动的。是，我觉得我不会不想帮侯友宜讲话，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帮你讲什么，所以就等你亮牌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说。不然我今天说了老半天之后，明天你的主张跟我讲的不一样，那我干嘛没事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我上周在政论节目当中表达的，这也不光是我这样，很多国民党人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侯友宜的主张是什么。我今天讲说核电能救能源，核电能很缓电价，万一侯友宜跳出来，他还要继续反核呢？那请问一下，我是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是不是要自己反对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啊，那我刚才什么都不讲好了。台湾两岸论述也是一样啊，各式各样的论述都一样啊，这是侯友宜的问题啊。侯友宜要先解决，大家才能帮他。好了，就谢谢大家喽，谢谢大家了。这个明天早上谁来早餐，我会跟钟佩君聊天，钟佩君聊一聊，然后中午会去 Pub Radio 广播，广播完之后呢，就请大家祝福我好运吧，祝福我好运吧。我要去开庭了，因为个资法林敏书的个资法案件开庭，那就请大家祝我好运吧。然后对，希望一切顺利。那反正我的主张就是很明确。那我没有请律师，我会努力的跟法官说明我的论述的，就这样子啊，谢谢大家了，拜拜。